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FBI 局长说 TikTok 带来的安全担忧触目惊心。麦卡锡公布一录像颠覆冲击国会事件。33岁无公职美女笑教成为200万解放军代表。诡异蔡天凤前家翁移投资7000万大陆开公司。国安法动摇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美智富欲重新评估投资风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FBI 局长说 TikTok 带来的安全担忧触目惊心。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3月8号说 TikTok 可用在控制香港几百万台设备上的数据和软件，并推动在台湾问题和其他问题上的叙事，以分裂美国人。 TikTok 应用带来令人触目惊心的安全担忧。据大纪元报道，礼拜三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美国情报机构全球威胁年度报告举行的听证会，雷回答了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提出的问题。卢比奥说总部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有限公司旗下热门应用 TikTok 是地球上最有价值的监控工具之一。卢比奥问话，中共可以用它来推动好似分裂美国人感的叙事吗？例如假设中共想要入侵台湾，通过 TikTok 确保美国人看到关于为什么台湾属于中共，为什么美国不应该干预视频。雷就回答话，是雷话这个不单止可能，而且我们不确定我们是不是会看到它发生那阵很多外在迹象，如果它只是发生的话，这个是个最终在中共政府控制范围内的工具。对我来讲，它引起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雷又话，在我们国家一些非常神圣的事，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区别，在中共运作方式下是不存在。 TikTok 可以收集我们的数据，操纵信息，毒害人的思想，并将垃圾灌入几百万人的头脑。卢比奥说，这个对国家来讲是个重大国家安全威胁，我们过去没有遇到过这种威胁。雷在去年12月警告说，中共政府控制住 TikTok 应用程式的推荐演算法，允许它可能操纵内容或控制操作来影响用户，而中共又保持收集用户数据的权力。而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中情局局长白恩斯和国家安全局局长宋忠根在内的其他美国高级情报官员在听证会上都一致认为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在礼拜二，十几名参议员提出立法，赋予拜登政府新权力，在 TikTok 和其他外国技术构成国家安全威胁那阵可禁止这些技术，白宫就对这项立法表示支持。麦卡锡公布一录像颠覆冲击国会事件。美国霍士新闻网在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独家授权下，礼拜一晚间的节目中播放了国会大厦1月6号冲击事件的新录像。在长达几万小时的监控视频中，很多内容颠覆了媒体之前的报道，不单止没有暴乱，甚至还有警察引导。麦卡锡说将会公开这些录像，但没有讲具体时间。当晚约30分钟节目中，霍士新闻网节目主持人卡尔森形容，大部分进入国会的人看起来更似是游客。卡尔森说，这些从未公布的国会大厦内部录像颠覆了之前媒体报道的所谓暴力冲击场面。抗议者排住队在议长办公室外互相倒揽，他们还在国会内兴奋自拍，明显是表达对国会的崇敬，不是破坏。影片曝光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礼拜二批评卡尔森对视频的诠释。 声称人们的生命因此陷入危险中。麦卡锡则在礼拜二说，每个人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他只是想确保事件透明度。麦卡锡说，你看，每个人都得出自己的结论，我只是想确保拥有透明度，我一开始就讲透明度，所以我想为大家制作的正是我所讲的，人们可以实际去看发生了什么。麦卡锡还披露说，1月6号委员会没有告诉公众知的另一件事实。麦卡锡说，视频时长比1月6号委员会告诉你知或美国公众的多很多，他们说只是得14000小时录像，但我们确实发现该委员会的一名民主党人当日确实参观了国会大厦，但从未曝光。另外，在节目中的影片还显示，国会警察没有对称为牛角男的钱斯利进行阻拦。卡尔森说，钱斯利不是闯入国会，而是由警察引导他进入，警察带他去了几个入口，还试图为他打开上锁的门，过程中至少有九名警察和他近距离接触，但没有一个人阻止他。钱斯利在2021年9月认罪闯入国会，被判刑近四年。解放军样板军官辽宁舰美女少校光速当代表惹议，中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登场，在会场出现一位显眼的代表，他是解放军代表辽宁舰上的美女少校朱月萌。朱少校外貌几引人注目，只是更令人议论的是，她年仅33岁，又未立下功绩，竟然可以超越资深前辈，成为200万解放军代表之一。根据中国官媒报道，朱月萌是海军辽宁舰的政治教导员，并未直接负责作战业务，主要担任政治辅导工作。他从海军航空大学研究所毕业，拿到硕士学位后，就到辽宁舰服务，短短八年就升任少校，还在去年被选为所谓全军优秀政治教员。相比起其他在部队里面埋头苦干的基层官兵，朱月萌的军中路一路走来就备受关爱。朱月萌在5号出现在所谓的代表通道，有如明星地接受采访，他声称从基层做起，没有任何特权，并张开双臂呼吁，欢迎更多年轻朋友投身航母事业，同我一起驶向更远的海。对此，中国网民就说，显然是样板啊，没有特权通道是不可能这么快。明的就明，如果听他的话，同我一起驶向更远的海，加入军中，还以为都是朱月萌，结果都是强壮的大妈。诡异，蔡天凤前家翁而投资7000万大陆开公司，蔡天凤碎尸案持续发酵，被控谋杀罪的前家翁矿球近日被爆出在大陆开设两间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合共7000万元人民币，引起外界广泛关注和质疑。据大陆公司企业信息查询平台天眼查，企查查和爱企查等资料显示，名为矿球的人在2020年12月23号在大陆成立矿信投资广州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矿球任执行董事兼经理，是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 80%。 自公司成立约一个月后，新增矿港杰为股东和公司监事，持股比例约 20%， 而矿球和矿港杰都来自中国香港。同蔡天凤案两名被告钱家翁和钱大伯同名同姓，据了解，该公司登记电邮名是 Alex Kwong， 蔡天凤前夫矿港志英文名都是 Alex。另外，矿球和矿港杰持有上述公司，在2021年3月23号在大陆开设另一间公司， 广州冠鸿商务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大陆企业信息查询平台资料显示，两间公司所描述的业务范围广泛，包括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融资咨询服务等近30种类别，但它的业务资讯就很少。全公司员工只是得矿球和矿港杰两人，和外界鲜有业务往来。港媒早前报道披露，死者蔡天凤前夫一家劣迹斑斑，家翁矿球曾卷入强奸案辞任警长，而前大伯矿港杰在香港欠债过800万。在这样的背景下，两人却可以在大陆畅通无阻开设公司，引起外界质疑。有评论说，蔡天凤碎尸案目前爆出内幕，涉及太多疑点，显示事件水好深，推测背后或牵扯庞大的一条龙洗黑钱集团。在今年2月，28岁模特儿、淡仔米线创办人儿媳妇蔡天凤在大埔龙尾村被揭发而被杀害碎尸，案件震惊全球，之后不断爆出的黑幕更让案件显得扑朔迷离。蔡天凤案至今已有7人被捕，包括死者蔡天凤前夫一家4口，涉嫌協助罪犯的前家翁情婦和前夫朋友，其中前夫一家還還押後信，情婦和朋友則獲准保釋。國安法動搖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美智庫欲重新評估投資風險。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日前就香港營商環境發表報告，呼吁外资重新评估在香港投资的政治和经济风险。据自由亚洲报道，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日前就香港营商环境发表报告，呼吁外资重新评估在香港投资的政治和经济风险。结论说，在国安法下，香港法治基础已变质，加上地缘政治风险升温，都会令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受动摇，警告仲留守在香港的外资企业必须重新评估在香港投资的政治和经济风险。报告以较长篇幅研究香港联系汇率是否可以维持下去，说过去3年香港出现巨变，港府已无能力决定自己的金融政策，若中国走资情况失控下，北京或会为国内稳定而牺牲香港联系汇率。报告又说，港区国安法凌驾港府机关，无论个人和商界都不容许对他提出质疑，独立媒体和民主派政治人物受打压，资讯自由受损害，这些正是一个现代商业金融系统的基本条件。报告又提到，夹在美中两国激烈竞争之中的香港面临的另一个重大营商风险，说若任何一方施加经济制裁，另一方都可能采取报复措施，令外资公司，尤其是国际金融机构，暴露在双重制裁的巨大风险下。另外，报告提及，国安法下香港国安委随时可以介入任何案件，司法决定权最终都是掌控在北京手上，和商界关系最密切的民事诉讼起不到保护作用，而私人企业的数据亦随时面临着被送终的风险。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